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
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是城市的观鸟者，逃跑的浪荡儿，总是对60年代抱有浪漫想象的艺术家徐哲。方太的和弦如何？
大家好，我是徐哲。我是不适合做准备的一个人，我比较喜欢即兴一些。但是即兴呢，它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即兴的比较好，也有可能不好。对我来说，我都接受这种结果，这其实也就是我的创作态度。就像突然你发出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你没有期待，但是呢他给你很多回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然后这种愉悦感能不能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你去输出它，这个其实有很多游戏，我觉得有很多游戏。那回到我自己，这些年过来，我一直觉得我有三重身份，是我非常重要的这样三个身份，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其实是很含糊的，它不是很明确。首先我是一个老师，这是我的一个职业。然后呢，我是一个创作者，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做一些艺术的实践。第三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父亲，我是家庭的一员，我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家庭。所以我觉得你不可以剥离任何一个来谈我自己，它会影响到我的创作。可能就像我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想象我自己在这个里面可以获得多少东西，我在乎的是我做这个事情能不能让我有一种比较充满的那种分配的感觉，没有的话那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就想找一些方法。那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逃离生活，逃离我的现实生活。我是从小生在金山石化的，金山的建厂是1972年。金山石化这个地方就像很多三线建设的工厂，移民成分是复杂的，但是像金山呢，主体是上海人，上海很边缘的那群人，也就是说在上海他是没有房产，不能居住，因此去了金山，这样的一批人，哎，挺有意思的，包括有知识分子，有一些技术工人。因为金山承诺了一个社会主义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给到你新式的那些住宅，所以大家都移民过去了。然后我的父母是在部队认识的，就是我母亲是北方人，她是河北人，保定的，因为我姥爷是保定打游击出来的，所以我家里有一些部队的色彩。所以呢，我的语言环境不是沪语的环境，不是上海话，是一个北方的儿化音的。我从小到大一直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小时候和群体的关系一直不密切，也就是说和大部分人是不密切的。我一直有一个自我的想象的一个构建的东西，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差生啊，就是成绩也不太好，但是喜欢画画的，就是那种类型。然后在语言上面也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那边主体还是都是上海人，到了周末的时候上海人都会回上海。回上海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回上海？我只知道金山石化，因为我们和本地又有不一样，因为本地是农村嘛，是金山啊、枫泾啊，他们是本地人。那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嘲讽他们的那种农村的语言，现在想想也挺荒诞的这样的。 但是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很割裂的。因为我太敏感，有的时候就是会一个中年人说自己很敏感，其实挺恶心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情绪非常低落，就觉得现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回金山。只要我一到那里，我车窗一开，我闻到那个气息，我就觉得就特别舒服。你会觉得啊，我回到了那真正属于我的那个地方。所以来到上海以后，其实对我来说，上海不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我也不是特别认可上海，因为它本身跟我是没有太多关系的。这个城市结构，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弄堂的那种生活，对吧？很多描述，很多赞美，包括今天也有很多很油腻的那种表述，什么法租界这种，对我来说它都是有极大的距离感的。这种距离感导致了就是我一直是个观察的角度，就像你说的，我总是退在后面，我在看，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就像我在路上走开车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那些让我特别感动的场景，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精神病人，看到失恋的人，看到那种情绪崩溃的人，或者是一张就是在阳光下特别悲伤的脸在路边，我就会很被他们吸引，因为我觉得那是特别真实，那就是城市，那是上海这个城市，一个特大型的城市才会拥有的，而不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我日常经历的这种平稳的生活。我刚回国的时候，你想，我对这个城市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我在虹口是一个很老的这个居住区，山阴路嘛，山阴路、溧阳路，左派在那边，左翼文人主要都在那边蜗居在那儿。但是我看到的是有完全不同的山阴路，也就是今天就是改朝换代以后的特别市民的市井的这样的一个街道，那个街道跟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政治的在场是随时可见的。你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条风貌区的现实状态。那么我在想象，那我们上海更大的这个城市，它的结构，它的布局是怎样的，我很想知道。于是我当时先是在网上找些资料，但你找不到，你能找到汪精卫的大上海的计划，然后呢你再去找建国以后，那么上海有一个地方在人民广场叫城市规划馆，城市规划馆一定能看到我想要的城市是如何规划出来的。一进入了一楼，我就看到了很大很粗糙的布局的展示，那个展示的是外滩，我就看了一眼。上楼，二楼呢是一些老上海租界时期的上海的发展，也就是上海开埠的这个经历。这段历史叙事呢基本上是盖棺定论的，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跑到三楼依然在说外滩，我就觉得我很郁闷啊，外滩租界就是上海的全部了，然后呢，曹杨新村呢，那些东西呢，我没有看到在一个官方的城市的规划馆里面有对它的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当时就觉得也挺失望的。那么在这个话题下，我就在想，那现代城市是怎么样诞生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学科的起源的，就看到了在西方他们是如何去回应这个话题的，他们怎么去做规划，因为欧洲城市大部分都是老城，那么他们的新城是如何建的，如何围绕着老城如何展开的，他们的当时的权力机关是如何去配合建筑师的规划，如何去实践的，有非常多的东西给自己非常多的知识的补充。这个时候上海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其实有一个人比较重要，叫 Ebenezer Howard， 我的发音肯定不太准确啊，他是个英国的建筑师，他出过一本书叫《明日花园之城》，在1903年的时候，03年前后，因为他05年又出过一个版本，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回应英国就是现实，跟我们改开以后的情境是一模一样的，就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那进城了以后，他们需要居住，他们需要生活，那权力怎么去回应这个需求？那么找科学，找一些建筑师，让他们来提个规划。就 Ebenezer Howard 他做了一个分析，有一个图谱。 他把我们的地理的生活的空间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郊区，一个是城乡结合部，然后他用关键词的方式罗列了每一部分的优缺点。好狗，你是一条好狗，可以了。哎呀，我们有一条看家好狗。好了好了，安静安静。就 Ebenezer Howard 他当时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了伦敦附近不同的区块，城市里面它有什么优缺点，郊区有什么优缺点，城乡结合部有什么优缺点。在他的想象中和具体的调研中，他把它们罗列成关键词，变成了三个部分，背后还有 U 型的磁铁围绕的，就是三个磁铁三极当中呢，就写了一段叫 Where the people going， 好像是这样。我看到了这个研究以后觉得特别触动，因为它的核心是人 people， 不是 shit， 是 people， 所以他们这个研究是这样形成的。当时最触动我的呢，其实是他关于城乡结合部的描述，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城乡结合部是完美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中转枢纽，工厂、仓库、大型的 shopping mall 都应该在那儿。郊区是一个理想化的田园的生活，城市也应该是非常好的，工作的一些重心在那边。这样的分割跟我见到的现实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因为我们的城乡结合部就不用提了，艺术家都被清理走了嘛，对吧？像在北京这个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就想把它描摹下来，等于是我拷贝了一份，用铅笔，就是一个很笨的方法，重新的去认识这个东西，一点点画出来的，然后把这张作为开门进展厅的第一张，它能给你一些提示。鸟这个话题从文学上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当时我的工作室是非常逼旧的那种阴暗的老房子，周围的邻居跟我也差不太多，72家房客嘛，这是很典型的上海的那种老式的里弄的这种结构。它跟这些鸟花园里面飞来飞去一年四季不同的鸟又有一个对位的关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当时就想做一个非常悖论的游戏，为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结构的东西，看看他们会不会飞进来，然后我用摄像机去记录它，但它必须要有个时间段，那就是一年，从夏天开始到第二年春天。然后当中呢，我还买了一本野鸟的手册，我想记录一下到底有多少种鸟。结果有点可惜，那几年上海本身生态也不太好，因为空气也挺糟的，其实我们花园里的鸟其实只有四种鸟，就是上海比较多的，我们叫珠颈斑鸠，其实就是野鸽子。然后呢，还有白头翁，上海的市鸟。一度上海在讨论是不是要把白头翁定为上海的市鸟，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一种最贱的呢，就是麻雀，麻雀非常多。有一种鸟呢比较出乎我意外的，之前我也没有关注，就是乌冬。乌冬是一种黑色的鸟，中小体型的，嘴是黄的、尖的，它是在地面取食的。这是比较特别的，跟其他鸟不一样。乌冬很多，上海有很多乌冬，其实就这四种鸟，它们都是留鸟，它们不是季候性的，会飞来飞去的。当时呢，我也做了一些这样的方面的研究，比较了一下，对着图册根据拍下的东西看了看，一年四季的不同的季节。但是这个时间过去了，发现鸟依然是自由的，所以我的鸟窝是失效的。这倒是在我的预设中，就鸟是不会来的，鸟总是和我的鸟窝是一种疏离的关系，它们永远在附近，但它们不进来。2014年在天堑做完那个项目以后，就觉得有一些空落，这种空落也就是说你获得不了那种满足感，那种精神上面的那种丰沛的感觉。 再加上家庭本身给到你的一些压力，你就想要去逃避这些东西。当时我选择走得远一点，那我想去越南，想了解越南，因为我父亲以前在越南的时候，他会带回了很多东西，一些小小的战争的纪念品。那我就很好奇，因为越南就在我们边上这么近，但是我对他一无所知。而我父亲曾经在那边待过3年，而且在这样特殊的一个阶段，这好奇的背后有很多动机，有你想逃离现在的生活，有你真实的想建立一些关联，这种关联是不仅仅是和那个地方发生一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关联，而且也是和自己的父辈发生一个关联，也是对东亚的边界关系当时有一些好奇，但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理论的梳理。这样多线索的这个，我是非常相信身体经验的，所以必须要身体经验来回应我，我应该直接过去。那么所以我的越南和你理解的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有几个点比较有趣。第一个点呢，就是在我去之前做了一些文本的搜集，我买了一些抗美援越时期我们大陆出的连环画，这连环画都是什么越南小英雄，有各种各样的越南小英雄的故事。当时我就觉得，哦，当然了，带着那种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的角度，我就觉得哈，这都是你们建立的一套叙事嘛，对吧，不可信。结果没想到我落地第二天，我见到的一个 Yansan Collective 一个艺术机构，也是一个自我组织，河内的一个自我组织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年纪比较大，跟我父亲差不多年龄的，那时候就是游击队，就是一个小英雄，是抓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拿着红缨枪抓了一个飞行员。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操，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呢？是真的，这些历史我们看到的这些叙事都是真的，真实发生的，就是有这些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给我不同的认识的一个事件。后来呢比较普通吧，我就像一个观光的游客一样，我也去了奠边府，因为我父亲曾经在奠边府坐在一个被打爆掉的法国的人的坦克，拍过一张照片，那是抗法援越的时期打掉了一个坦克，上面拍了一张英姿飒爽的照片。然后我找到了那辆坦克，还在原地，是在奠边府纪念的烈士陵园，就那辆坦克，但顶上加了个盖儿，加了一个很丑的玻璃木盖儿。然后我就很贱的，我也爬上去，也拍了一张我以为英姿飒爽的照片。结果一比较发现，好，这个人好猥琐，完全跟我父亲没法比，这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其实他提示了我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如何面对那个时代的时候是带有那样的热情，那种真实的热情。我们今天可以用各种角度去批评，但那是真实的。我从越南回来，当时就在这个线索上申请了 ACC， 很幸运我就得到了那 ACC 的奖助金，我又去了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故事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关于两个逃兵，一个呢是我父亲口述给我的一个越南的逃兵，不是个中国逃兵，他们在出发去越南之前，这个人选择自残，打掉了自己一根手指，他不想去越南。其实这个故事我一直知道，因为我父亲小时候跟我说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美国遇到的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同一时期，但他是70年代初。我到美国以后很偶然地遇到了这个老先生，然后他知道我对中国越南美国这个话题感兴趣，所以到美国来，他就说他想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就跟我谈了他当时选了怎样一个策略去逃避那个兵役。他设计了一套话术去回应征兵部门，他告诉征兵的部门他人不在，他在到处游荡，他一会儿在加州，一会儿在哪个州，一会儿在哪个州，但他其实自己躲在纽约。 那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以后，突然我就想到了我父亲曾经跟我说的他们战友那个逃兵的事，他们就串在一起了，这两个逃亡的人。那美国那一段当中，我花了一个月在美国呢自驾跑了一圈，因为美国逃避兵役的人他的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故事，我呢是带着这个故事走了一圈，把我自己的切身的身体经验和他的这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做一个这样的影片。所以回来以后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关于逃亡的人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路径了。对我来说，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经历的，他们所见识的人，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他们忽略的，他们不在乎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他都反映了。当我真正的面对这个话题，逃亡的人，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在金山石化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蒙古人，一个女的是蒙古人，我隐约的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这个事件。这个人呢，跟我父亲也认识，他叫徐洪慈。是一个地下党，然后遭受了冤狱，在50年代一直被关进去，然后又屡次逃跑，最后逃到了外蒙古，然后在外蒙古又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到平反以后带回来，就回到了我们金山石化工作生活。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又让我想去追寻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想了解更多，于是我就去找，我通过我父亲，我父亲跟我说了一些事儿，因为他跟徐洪慈认识，他们有过一些交流，但是对徐洪慈说的这个事儿，他自己也不是说100%的觉得是可信的，因为他只是一家之言。当然徐洪慈也是个传奇的人物，当时在90年代2000年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上海另外一个记者胡展奋老师写过他的一个东西，一个传，而且做过电视访谈，在2000年以后的电视上面还出了4集，所以他算是比较有名的。那后来我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我必须通过他的后人，通过我父亲，我找不到他的后人来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可以找这个记者，也找了一段时间，就很巧，后来就找到了。找到胡展奋，我就跟他建立了联系，然后我们就经常一起出来吃饭，一起聊这些事儿。从某种程度上，他又代替了我的父亲，又像一个师长。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讲各种各样的事儿，不仅仅包括徐洪慈的事情，包括他自己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的曾经的经历。因为胡老师是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展现给我的不是徐洪慈这个事情的当事人，而是展示了一个他自己丰富的一个面相，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所以录台计划的时候，我就很直接的想到了我应该跟胡展奋老师做一次这样的对谈，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总有一种想象，对60年代，对我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想象。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想象，可能因为我父母他们的结合的这个爱情故事给了我这种感受，并且我父亲因为跟我说过他是带着一颗那样的心去参与到共和国的建设，所以他去当兵。
那个什么，我觉得徐州可以讲一讲爱情。
忙来补一补
爱
情，
说一说罗曼蒂克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对爱情都是无知的，所以没有人能来说这个话题，我没法说，看看别人可以。比如说我说我父母，我觉得他们那一代是罗曼蒂克的，那种罗曼蒂克革命罗曼蒂克，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没有的，都是性欲导向的，再有一些利益关系结合在一起，对吧？然后再有情感的、依附的、粘稠的、后置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真的，你问我们这个时代浪漫，我觉得太遥远了，因为浪漫已经被污名化了。所以你再去谈它，我不知道怎么谈。因为我是做即兴反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你刚才说的这个，我想到了有一个小说。是那个刘纳欧写的一篇小说，我觉得那是很浪漫的， 其实讲的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去赤道的一个小岛度假，然后在度假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爱上了一个土人，跟土人私奔了，最后呢男主人就灰溜溜的回来了，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把这篇小说送给那个那写雨巷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哎，我名字忘了，哦对，赤道下，是送给戴望舒的。在戴望舒去法国之前，我也不知道前之后，反正刘娜写的这篇是送给戴望舒的，挺讽刺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故事，可能还是个逃跑。前戏不够，
你给咱表演一段才艺吧。
太过分了，才艺表演，给大爷唱个小曲儿。
来，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我完全没有方向。我给你们念首诗吧，要不？
可以啊。
那念谁的诗呢？哎，我给你念首牡丹的诗吧，就比较文艺啊。
你不来个法国的什么玩意儿？
对，我
别了，别了，别了，太恶心了。No no no，
他拒绝我们妖魔化他。
对，我一直在被妖魔化，我知道的。啊，我念首这个吧，《智慧的来临》。智慧的来临，要表演是吧？
要表演，
要表演。我试一下啊，我试一下平时在工作室的状态。哎呀，盛开的葵花朝着阳光移转。太阳走时，它还有感情，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对着永恒的相片和来信，破产者回忆到可爱的债主，刹那的欢乐是他一生的偿付。虽然渐渐看见远行的星体，孤独地在各自的轨道上和他们一一握手，自己是主人。于是便残酷地从他们走过，稍一沉思，会听见过去的生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1944一月三十夜。
太恶心了。
果然有点恶心。
怎么样？那我再换一个，再换一个。真的吗？换个才艺，换个才艺。那么需要我的老朋友了。
还得调调弦。
好久没弹了。我这样调弦其实是会被他们看不起的，像做即兴的你弦都不应该调。
秋天的男人会伤感。
有点渐渐的，对对对，我刚想渐渐的，算了，等一会儿。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结束。傻了。三个和弦，我多弹了俩。
在遗留的什么？
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黑夜。太逗了。
可能我们也是那种比较晚熟的人，要跟随着生活，但是渐渐的就是我们这种后知后觉的人，他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而这种时间其实没有人会给你，只有你自己给自己。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过程中，在这个进程中，就是说你在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中，这个过程需要很长。当然了，我们回到那种一般的认识都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恰恰你就不是那个应该的那个人，你就是你自己。那么你认识到你自己的独特性以后怎么工作，这个是我今天面对的主要的问题。我们听到的成功学的标准就那些，那是那个标准，但是我们没有听到的那些故事没有人去谈论它。你让我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这样，其实别人是不会给你机会的，别人也不会给你时间来等待你，那怎么办？那你的工作怎么去推进？那伴随着自我认识，渐渐的你会找到一个自己的节奏，可能超过你自己想象的长，但是你还是得面对它。今年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清晰的知道的这一点，作为父亲，作为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家，甚至是作为儿子，作为丈夫，应该讲我还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有很正常的家庭，我不能去否认它，因为我享受在家庭中能看到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是怎样的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因为我享受这个关系，所以我就应该去面对它。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Podcast， 我是徐哲，下次再见。没有下次。
哎呀，金老师真的太紧了。
对，我跟得太紧，
来
这再来一遍。
操，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徐哲，我们下次再见。